在我们开始讲下去以前呢，我们就是王弟兄三次就是有那个第四节，他还需要有一些的补充。我想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我们感谢主，因为一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主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好大的明亮显在我们的眼前，因为他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感谢神，上礼拜交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时间实在不够了，我就停下来。那我现在先接上去，和弟兄姊妹们再接上上一次我们所交通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感谢主，当圣灵借着约翰把生命的那个实际的事情来给我们说明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一件事情，生命不是只是一个道理，生命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这个具体的事实就借着一个具体的人物把它带了出来，那这个具体的人物就是主的自己。那因此我们留意到一提到生命的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跟这一个事实和主自己连接起来。那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事，我们就看到当一提到叫 生命的那个实际的时候呢，一面主的话叫我们看到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接上去主就叫我们看到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的时候，它带出一个什么的结果。我们感谢神，圣灵的话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当使徒们把这一个生命，很具体的一个生命传给我们的时候，就带出一个事实来。那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带出一个交通来。那交通是什么意思呢？上次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了，但是我们再总结一下来提一下，交通就是彼此享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彼此享用。但是在约翰一书里头提到彼此享用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单单注意到那个彼此享用的这一个事实，我们要更进一步去注意到这个享用交通的人物是什么。我们感谢神，一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圣灵借着使徒的话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使徒们所传的交通乃是他们实际的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他们与父与子的交通。当他们有了这一个实际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把这一个实际的经历的交通带到接受生命的人的这一边。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次序，我们一接受了那个使徒们所传的生命，我们就与使徒们就有了交通，这一个交通就把我们带进我们与父与子也有了交通。那当我们一接触到那个交通的那个双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字句里，因为停留在表面的字句里，那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到神的面前享用书目所有，神在我们身上也接受我们所不该有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留意这一个交通的交换内容的时候， 你就发现那个问题很大的。从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交通就是我们接受恩典，神就接受我们的过犯。那但是这个是非常表面的一个体会，当然就是这个表面的体会呢，也已经足够我们在神面前对神有那个俯伏和敬拜。但是真是一接触到这交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生命所带进的那个交通绝对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把我们的罪过和神的恩典来交换。既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是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留意这一点的时候，从最简单的话来说，我们从神所接受的祝福，就不是只是眼见的一些物质的好处，而是把神的自己完全的接过来。如果我们能在这一点上能深入一点去领会的话，你就知道那个问题是有多丰富多荣耀，当然也是多复杂。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你翻过来看的时候，神接受我们的罪过，那说明什么？那就说出了在这一个接受恩典的事实里，神是毫无保留的把我们所有的过犯、愚昧、无知全都带到不存在的那个情形。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了，如果我们光是稍微深入一点去注意这一个交通的话，我们就晓得我们在接受生命这个事实的里面，我们所承受的是一个什么的荣耀的恩典。但是我再说，我们就算是进到这一个地步去领会那个交通，还没有达到神在他的设计的时候他所要我们得着的那个交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来提呢？因为我们首先要注意的，神为什么给我们在生命里头有交通？就是我们自己的本相来说，或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观念来说，我们能蒙恩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全把神所有的都接过来了吗？当然感谢主，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更多的领会到神自己的心思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觉，哦，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起点。我相信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很早就已经能领会过来了。但是你看到那个起点，你不能不注意那个终点。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愚昧常常是因着这个起点已经是太丰富了，我们就不管那个终点是什么样怎么样了，我们就说我们得了这一个起点，我们已经很满足了。等到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深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的愚昧了。原来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与他有交通的这个事实里，你不能不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 那神起初造人的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到了，神是照着他的荣耀和他的权柄的显明来把人造出来。换一句话来说，人的被造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和权柄的彰显。那如果我们留意到神的救赎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起点去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不问这个问题了，我们怎么可以进到这个地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这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正常的调整。但是正常的调整过了以后，我们怎么进到神的丰富里呢？怎么能进到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的彰显里呢？这个显然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那因此我们一留意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的那个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继续了留意神在把人造出来以后，神接上去的安排是什么。那是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里面那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你怎么能接受了与神和好的这个地位，有了与神和好的这个地位，而能叫神在我们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定义成为一个完全的事实。我们就看在第二章就看到神那个安排，那个安排就神把人就带在伊甸园里面，就让他们面对旁边的事实我不说了，我是说那个核心的那个点，是叫人面对你凭什么把神的那一个叫人的目的显出来。神就给人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拣选生命树的果子，一个就是你不拣选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拣选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但是这两个拣选引出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主没有说出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但是主说出分别善恶树的结果是什么？分别善恶树的结果呢，乃是说你得着一切的智慧，你得着一切的技巧，但是呢，你同时也得着一个死亡的结局。那如果我们认真来注意这一点，你就看到了，你有了属地的智慧很完整，属地的技巧很完整，但是你那个结果就是死亡。那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拣选都归于虚空。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原则性的神的启示。当然不认识主的人，生命没有起交通的人呢，他读这个读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他绝对是以为这个是神话故事。最近我因为看今年基督学房接受同学的那种申请，那么所以又一连串碰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形，因为在他们所做的那个见证的那个得救的见证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都说出他们所经过的。今年很稀奇， 去那十年、十一年，很少看到今年所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不详细说那个，我只是说那个过程了。因为今年的申请来学房读书的那来学习的那些弟兄姊妹啊，有好多个，我没有记几次算，因为我还没看完。但是在我记忆里头的时候，已经是五六个。五六个是五六个什么人呢？共产党员，甚至是一个支部书记。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在早些年日里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些事情了，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的人，他不抵挡就已经算是很有意思了。现在看到好像他们倒过来了，他们看到从前的错了，从前所领会的那些事情完全不实际了。而翻过来，他们怎么能转过来的呢？感谢神，神都是用实际的一些经历来叫他们从无神的心思而转到确定的是有神，并且这个神是和他发生关系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注意到一些事情来了。救恩是把我们带回神的面前，但是救恩把我们带回神的面前的时候还不停在那里，他继续把我们带到神的目的里。那怎么进到神的目的呢？弟兄姊妹，神就给我们留意到，你要做一个生命的选择呢，还是做一个分别善恶的选择呢？分别善恶的选择完全可以显明人的那个明显的和隐藏的那些条件很高，但是呢没有生命，所以结果呢怎么显明的那是人所造显出来的那些动作和结果都是成了虚空的事。那因此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了，当神把人放在生命树的那跟前的时候，那神的心思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就是一件事，神要人借着生命与神发生联合。因为光是从泥土造人，接受神的气息而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时候，这个有灵的活人和神还不是连接的，只不过有一个外面的和好的关系，没有那个神心思里头所要得着的人的那一个事情。那你要怎么能可以得着？那你必须要选择生命树的果子。那因此一回到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分别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为什么神要给人有这个拣选呢？显然就是要把神造人的目的从人被造出来的那一个地位进到一个完全的实际里。你怎么能成就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发表？你怎么能叫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发表呢？神借着这个生命树的拣选就说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人和神必须是有交通，也就是说有完全的联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一看到我们把所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相交的。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我没有把它夸大的话，那是包括整本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那个要求。这个话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也提过出来，哥林多前书一章的里面也提到这一个相交的问题，但是没有在约翰一书里头说的那么彻底，那么的明确。虽然是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但是确实把这一个事实很完整的向我们表达。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交通做成，就引出一个眼见的事实。这个眼见的事实是什么呢？那不是说这个眼见的事实就等于这个交通的那个结果，而是说眼见的事实是这样。从这个眼见的事实里头，你就更可以知道那眼不见的那个有更多更有多少的丰富和荣耀，是眼见的事实里面所没有表达出来的。那眼见的事实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就接下去这个话你就看到了。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上个礼拜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上已经交通的蛮清楚。我们是在感谢主。虽然这个喜乐充足在我们现在领会上面只是限于我们眼见的事实里，和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在我们的圣上成全是有一段距离在那里，这个是我们现在所享用的。那我们现在所享用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的里面的喜乐充足。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有喜乐的时候，但是要是把喜乐的充足这两个字，充足这两个字加上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个喜乐并不是喜乐的全部，只是我们喜乐的那一个体会和经历。那从那一个体会和经历里头，神又让我们注意到，在与神的那个交通的完整的时候，那一个喜乐才是一个完全的充满。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到了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圣经上面所说的话，也是约翰一书里头后来说的话，他怎样我们就怎样。怎么能带到那个地步呢？能把我们带到他怎样我们就怎样呢？感谢主，这个就是神在他救赎的恩典的里头把我们带进属灵的交通的那一个实际的经历和结果。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想也许今天晚上我们也交通不完，下个礼拜还是要接下去。不过我想这个补充阶段的话，还我有的点我和弟兄姊妹提出来了，那我们就接下去接上下面的交通。
那交通几节？
啊，
交通多少节？
不管到了， 不管了，不管，反正交通到你那就交通的就是交通这个部分。也许今天晚上我不交通，如果没时间不够的话，
那我交通十分钟就好了。好，那我想我们就是继续讲下去，就是我们知道头四节啊，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到这个起初这个缘由，就是讲到这个生命这个问题所以然后呢，在从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这里是说到光神就是光所以呢，在这里在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那个本性就是有光的这个本性，就是生命是有光的，所以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从这一段的里面呢，神把神的那个性情那个性格把它说出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我们呢，这个是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呢，我们是非常容易来理解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呢，等到有一天呢，我们愿意来寻找寻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们被这个光来照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人是原来是那么的一个污秽，是一个乐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被这个光来照过以后，我们接受这个光的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圣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是先被神来光照知道我们这个是个罪人知道我们这个是落在个黑暗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愿意接受这个光，然后呢，这个光呢是把我们带进一个交通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给我们看到这个神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就好像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的就是说虽然神的救恩是非常的丰富有时候我们呢就是停留在这个救恩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非常的不得了了，但是呢，我们神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丰富的里面。神拯救我们，他要我们被带到神起初造人那个心意，就是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就是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所以呢光是把我们带进交通的里面，而且呢这个光是把我们带进一个得救这个地位的里面，而且呢还要往前。这个光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光的带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就是与神就彼此在一个交通的里面，然后呢这个光呢也是来印证我们跟神的那个交通在一个准确的里面还有这个就好，这个光就好像在第二章那边所说到的这个恩膏的教训，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光会带着我们，叫我们行在神的那个喜悦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行在光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走对的路，我们是走在神的喜悦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在光的里面，我们的地位恢复了，我们与神恢复交通，然后呢我们还是靠就是主这个光一直的来引领我们 带领我们进到与神的交通的里面，叫神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啊。所以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啊。这里说到啊，就是啊，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都看到啊，就是都有一个字啊，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就是那个若，这个字就是英文就是 if， 就是说我们若什么，我们若什么，我们若什么。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每一节都出现的，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就在神的那个交通的里面，一个准确的一个交通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神既然把我们带进这个生命里面啊，借助这个光把我们带进进入这个生命，我们与儿子来交通，我们与父神来交通，然后呢我们与弟兄姊妹来交通啊，然后我们如何呢在一个交通的操练的里面，那个实行的里面，如何在神的那个喜悦的里面呢？这里就是说了，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在这里说到有两个行啊，一个就是人却仍在黑暗里行，另外呢就是一个不行真理。我们都知道这两个行呢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第一个行呢就是这个字就是好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那边说到，就是一举一动有亲身的样式，那个一举一动的意思，或者是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就是行事为人那个意思。所以这个行呢跟第七节那个光明中行那个行是一样的，在原文。然后呢后面呢就是第六节后面那个不行真理了，这个行呢就是意思就是你不遵守，就是如果你看大比就是你不 practice， 你就是你不遵循神的真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与神在一个真实的相交的里面，如果我们呢却仍然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一举一动仍然在那个黑暗的里面呢，这个呢就是就是说谎话，就是我们就根本没有把神的那个启示把它遵守把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来活出来所以然后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呢的行事为我们一举一动是在这个光的引领的里面来生活，来就着这个光来引领我们往前走的话了，我们我们就如同神在光明中。这里就是说到这个因为我们的虽然我们的光跟神的光比较，我们的光是很弱，但是呢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光明里面我们行的就好像神一样，就是好像神他就是光所以就我们就跟主耶稣我们有相交，我们跟神有相交，然后这里就彼此相交了。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就是说就是与彼此，这里是英文是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就是这里不只是说我们跟神跟神，这里是说到我们与弟兄姊妹彼此有相交所以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他的在这个光的里面呢，我们一切的 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就被啊神来啊显露出来。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与弟兄姊妹的相交交通的里面，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发现了，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交通的里面，我们被啊这个光啊来显露我们是啊有一些啊不讨神喜悦的，就是这个罪啊，就是说你啊没有啊就是啊就是好像我们弟兄也交通过，这个罪就是那个射箭没有射到那个圆心啊，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啊到一个让神啊这个喜悦的那个里面，就是说啊，所以他的他的主意，我们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光啊就会催促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啊，他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我们这个人天然的啊，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啊，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呢，我们就是一个啊犯罪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光啊，不只是说叫我们看到我们的的亏欠，而且呢，这个光也叫我们看到原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这个工作，这个果效是成为我们的享用。所以我们呢，虽然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需要保险，叫我们有这个对的地位。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需要主耶稣所完成的、所做成的这些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来被改变，越来越来到神的那个喜悦的里面，就是神呀，他要借着把我们带到光，把我们带到生命的里面，叫我们进到交通，叫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这个老亚当越来越减少，叫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增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越来越像主所以那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好了。
我想我也简单交通一点，我里面还是盼望我们追踪王弟兄还是或多或少能有点时间交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从这一下面一段五节往下的时候，应该是更往细的一层约翰来进行交通。那么一到四节我们前面交通了，讲到这生命之道，那么第五节是一个连接，但是往下讲的。他讲的呢就是说呢，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信息，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么这一段是一个连接的段落。其实我们读第五节的时候，特别是后半节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跟一到四节那边有似曾相似的地方。他这里讲到，这是我们从主那边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这个信息的这个字，跟前面跟上面的报给和前面的几个两个传给，实际上是一个同根字来看，所以说他把这个联系起来。因为一到四节讲到，就是说他要把我这生命之道传给我们，是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是那生命之道。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个人理解，这个信息就是生命之道，至少是它的一个部分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看全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讲的神就是光，那么后面就讲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从结构上这两个部分是相对应的。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实际上这一段讲的是神是光的部分，实际上我觉得它好像还不是完全结束在这里， 他应该可以推到那个十一节那边去。主题我个人还是觉得是光，因为因这是讲的是光，所以说他带出来一些相关的概念，就是像黑暗、说谎、真理、罪、不义、爱恨、跌倒、瞎眼啊，这些都是与光相联系的。正面的就是在光里，负面的就是在黑暗之中。那你从这一点呢，也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神就是光，跟对应的毫无黑暗是完全是分明的啊。就是说我们一直要有一个这样概念，在我们人的之中好像很多时候有折中的地带，包括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个光明跟黑暗好像也有这个交叉的地方，但是在神里头的这个真光跟黑暗是完全绝对的，不是在光里就是在黑暗里。这个包括在我们哥林多书信里都已经明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过来。我从总体上讲呢，我们看到五节到十节这里有三个我们若说啊，这三个我们若说，然后到二章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有三个人若说啊，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的一些重点所在。我想呢，这里加起来总共有六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结构的一个方法在这里头。那我想的呢，就是第五节呢，这里的信息呢是讲到那个生命之道，往下讲的一个更下面的一层。那生命之道，刚才我们的弟兄也交通到了，就是那个活生生的那一位。那一位里头，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有光的这个一面。那后面他讲的也有爱的这一面。那么这就是生命之道让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弟兄也交通到了，我觉得是如果我们对比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里就明确告诉我们四节，一章四节那里说，他这个呢就是人啊，生命里头是人的光，就这个生命是人的光。九节那边特别提到了，他说是真光，那目的呢是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我们知道光呢，其实上有很多特点，或者说很多功用，但是我在新约里头看过来呢，我更多的就觉得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用就是照亮，照亮啊，就是照亮，照亮带出来的两个结果呢，一个就是显明，那显明我们自己的一切的罪，也显明我们神的一切的丰盛的所赐。另外一个呢，就是光呢是作为我们前行的引导。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当然在旧约里头这个光还有更多的作用，那经文里都有。那么在新约里头我觉得是这样，好像我个人读起来在约翰书信里头也是比较侧重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显明，一个就是引导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让我们带到了，他带到五节那里，一开始他讲的神是光。神是光，我个人觉得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在里头。一个呢，它是那个光的源头；另外一个呢，它就是那个光的本身。那光的源头，我们以后所说的，在新约里我们交通的呢，我们也是这个世上的光，也说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光乃是因着那个源头而来的。我们弟兄经常交通到了，就是我们是一种反射啊，反射的光。那么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这就是光的本身。所以我们只有在光里头，我们才能是在生命这个生命之道里头，生命的里头。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所以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想认识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责任。当然他这里下了节奏来的，因为在一节到四节的那里讲到了这个生命之道的一个目的啊，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三章里头，就是说三节里头就是说要把我们带入一个相交的生活。上次交通到了，就是说是生命的相交。那他再往下细的时候呢，他也跟我们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光啊，也就是维持我们在这个生命相交里头的一个条件也好，或者是一个基础也好，或者是一个恢复的力量也好。因为跟光相对的那一切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与神相交的一些拦阻，或者相交的一些障碍。另外一个呢，它也是主用来让我们能够不仅是维持在这个相交的一个顺畅的一个力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失落了，我们也是要靠着这个光，或者靠着这个生命之道 来把它恢复过来啊。我想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交通。
我觉得从一个角度啊，可以生命从光和爱还两个角度来看。那么从前面也是先是亲眼看见，然后是亲手摸过。看见嘛，最直观的用物质界的就是光，对吧？勒旁摸过也代表爱。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如果这里生命只是看作光和爱，可能不一定最，就我自己觉得啊，这在读的时候不一定是好像那条那个线索可能最合宜。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它里面讲到生命就是光，然后在光的里面讲到两件事，一个叫做义和罪的问题，一个是爱和恨的问题。是我是怎么看，也就不是光和爱平行，不是这两件事，是光里面有两件事，一个是义和罪的问题，一个是爱和恨的问题。因为在这里他就讲到如果我们是行在光如果是在光里行嘛，对不对？那么就后面就马上讲到罪也好，讲到义也好。然后到了到了后面他是讲到光的时候啊，若说在光中，那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中。所以说这里是讲到如果是行在义的里面，如果不是在罪的里面。所以我是觉得光包含这两个方面，跟爱不是并列。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他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生命、光和真。我想把这个理，我总觉得很多时候那个理智要拿去，那三样是一致的，生命、光和真。因为当讲到真的时候，他也是讲，如果我们不承认罪，也是讲罪义的时候，这里讲到真。如果我们不承认有罪，我们就不在真理里面了。那么到后面也是讲到恨弟兄的就说谎的，就不在真的里面了。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可以从这把生命写到光，光和真理这三个是讲同一件事的几个角度讲，然后从具体来说，一个是义和罪，一个是爱和恨，我想大概这样。那么我想他这里为什么要讲光呢？我就觉得神要把生命里面的东西要发表出来好像很难，那么就借用了一个就是我们物质界能够好像看得见的光来表达一下，那就是外面的眼睛能够看到光，那么对光大概有点感觉。当然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里面是有感觉，什么叫里面的光，什么叫里面的眼睛。那我想神是借着物质世界的一些东西，那些只是影子，为了带到真实的里面，那就神就是光。那么我想这个光它里面是一个是生命是光，刚才弟兄也讲这约翰福音里讲这生命就是人里头的光，生命有光的作用可以照明可以交通拉出光，刚才弟兄说是个交通，所以生命可以用光来表达。另外一个表达就是真，也就是生命是真的，光也是真的。那或者说我们说那个光，你有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一交通出来，这句话里面很有光，我们有的时候有这个感觉。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话比较讲说我们不光要看到这个话语的亮光我们还要看到里面生命或者怎么样。但我想光本身跟生命就不可分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交通一些的道理交通出来，别人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好像没有光。有的时候一交通就交通到光，就像过去倪弟兄他看到何寿恩，他里面就有一种光的感觉，哇！我想这个是里面是很实实在在的一种东西，这是里面生命的感觉。我想这也可以说就是真的问题。所以说今天神怎么让我们，神把我们从外面，约翰一书从外面的认识带到里面的认识，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一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真。那当然这后面讲到的道讲都是主耶稣，那就你怎么知道一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这里神就说了，就说生命才是真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圣经中有很多假的，有假师傅，有假先知，有假弟兄，有假基督，就是没有假生命这个字。所以生命就是真的。我想当讲到光的时候给我们里面是有一种 感觉的，就是说，哎，这句话里面就神的话就是有光，地上再怎么样好的那些见解，没有光。那我想这个光是有这样里面一个真。那么另外当我想可能今天不会讲到这一章全讲完。那么当讲到那个真实的时候，那么我想也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有一个有灵。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生命填在这个灵里面，人里面就是没有这种人里面，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人总是说有空虚，对吧？总是讲非常的讲到怎么样的空虚，好像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来填进来，所以你摸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只有神儿子，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只有神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才有一种稳妥，才有一种把握，才有一种真。所以说神借着这一些，就是把那些好像是外面的，就是要神要把生命的东西讲清楚，只有生命的经历的人才能明白这一切。但神还是用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见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个引子，来带进这个的方面。我想到一直到后面讲到生命的时候，恩高的教训，这恩高是真的。所以说这就是说这个真，就是说只有生命里面才会真的有感觉，只有生命的带领才会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或者基督来到世上，基督做生命，基督说我就是真，我就是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那么另外我想，就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就说神刚才王天勇也讲，就神给我们最后要带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我里面就觉得，当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新耶路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是光，所以那个时候就说所有外面的光都没有了，神经最后带到一个完全的心照里面。特别神强调的是里面神的荣耀做光，今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光，而且到那个时候生命河的水可以从宝座上流下来，然后有条黄金街，大家都在那里面的交通，所以最后达到一个结果，我想是达到大家那个生命，大家都在饱满的里面，大家跟基督的生命，你可以说前面的喜乐充足也好，最后在这个饱满的生命的里面，光、生命、交通都是带到一体。那我想这是最后的目的啊。我想今天可能七到十节不一定会讲。那
我自己的领会是另外一个方向啊。第一章前面的那四节，我觉得主要的重点是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生命了，一个就是相交。所以从那个，因为第二点讲到相交，所以带到下面呢，就把光带出来。因为讲到香蕉一定要在光里边，香蕉王弟兄也提到了就是分享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同的生命不能香蕉，你跟那个狗可以你啪啪他觉得很开心，但是他没办法可以跟你有交通了，是吧？不同生命的不能交通，不在光里面也不能交通。所以是这样连到下面讲到光。我记得以前查过约翰一书的时候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是在英文组那个查经，我就发现了这里讲到三个 L 的字，一个 life，一个 light， and then later on 后面讲到 love， 那个很简单的看见了。现在我们的交通就从前面的两个，生命跟光是连在一起。刚才讲到光的是很特别的，有一个特性，是在我来讲了最特别的，就是有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黑暗的，光跟黑暗不能共存存在一起。黑就是黑，你点 一个小小的火，那个打火机还是什么，就是一点点，或者一个candle 那个蜡烛，怎么很小的光，那个是光，你不能说它是黑暗，黑跟光不能混在一起。就像讲到生命嘛，生命跟死亡也是不能混在一起，这个人是有生命的，这个人是死的，很整人的，你不能说他是在中间。当然有些病得很厉害的，他差不多好像那个植物人，但是你不能说他死了，他也是有生命的人，不过那个生命很受限制有限度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讲到神是生命，神是光，我觉得老约翰从神借过来的那个托付是很特别的，我上一期也轻轻的提到了，因为他是最后把新约圣经里边写书卷的使徒，这个约翰一书，这一二三书是差不多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教会的情形很不妥当，好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讲到的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情形，保持外面的活动，有行为，有人的爱，有劳苦，但是没有了起初的爱，失去了当初好像使徒行传前面讲到最初的时候那个信主的那个对主的单纯那个爱的专一，那个把自己完全摆上为主来做见证，那个情形没有了。所以神就用着约翰，在这个时候我很记得张弟兄就讲过这一句，对教会一切问题的要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妙最有功效的方案，就是把神的儿子再摆出来。你一有神的儿子在哪里，你就看见。所以一切那本书新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每一卷新约圣经，张弟兄就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神的儿子那里，他觉得每一卷都是要启示基督，没有别的目的。如果我们念这些书卷念来念去，你念不到我们所信的主是怎么样，他是神的儿子是怎么样，就已经失落了很多神话语里边的丰富，神的启示的目的，你的还摸不到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我想还是集中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个神把老约翰全楼，他很寿命很长啊，存留到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美意是真的用着他来再一次把他所认识的、所接触到的、所爱的主，把他再写出来。我想他这里当然我们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些句句里边更深的摸到约翰使徒约翰所要表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领会很有限，只有约翰他是靠近主耶稣松堂的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就真的把他那个领会，你记得他是一个歹人的人，不是有学问的人，不像保罗写很高很深的道理，他不会的，但是这一些都是他经历，所以他我们上一期也交通过 交通道前面那几句所听见的时候看见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时候亲手摸过，很对他来讲是很实际的东西，不是念书念来那些知识，他完全不懂那一套的，他就把他的所领会的所得着的哪一份，他就是这样交通出来。这里讲到还有一点点那个光，为什么忽然间又是讲到我们的罪哪一方面呢？很简单呢，在光里边不能光，在光里面没有黑暗，这当然也不能容颜让罪停留在那里。相较的时候有罪的阻隔，根本不可能了。但是感谢主为这件事情也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是说话的，在这里讲。但是感谢主这里所讲的我们如果是认我们的罪神是的话，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那样的情形。这个是讲你已经信了主了，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常常有软弱，那犯了罪做错了事怎么办呢？主的血的功效一样为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主的人，你跟他讲这句话不对不妥当，误导他，那个时候他不信主的时候他一直认错，没有用的，那个学的功效在他身上还不会发生作用。但是我们在主的血洗净以后，在基督里的我们犯了错了，有办法有解救，是主的血的那个洁净的功效一直在哪里还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感谢主。
不是你说，就是他讲生命又讲光，这两件事角度不一样。我们查经的时候大家都有生命，但我们不一定可以进入很好的交通。我们交通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有生命，不一定进到很好的交通。有的时候我们同样都有生命，我们会进到一个很好的交通。那我里面觉得光是生命的显出来，光是生命是交通的基础，但是如果不是在光中的话，没有这个实际的显出的话，我们里面还是没有办法交通，我们还是不能亮，就光是你生命没有显出来，我们里面不亮。
我们感谢神，但是神的话语向我们传递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从认识带到实际里头。我们感谢神，因为从上一段里边我们看到我们与神有了相交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经历里头呢，我们常常会发觉我们跟神的交通有时畅通，有时就有阻碍了。耶，当然畅通的时候我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假如有障碍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常常就发生许多的问题了。如果信主不久的，你那个问题很可能就是说，究竟我得救了没有，那这个问题会跑出来的。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是有点学习和经历的，而碰到这样子的光景，我们也许就会想， 也许我在神面前活得不太准确，神丢弃我了。还有这个是很普遍我们会碰到那个那种情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属灵的实际的里头发生这种情形啊，乃是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的调整而进到与神有交通这一件事情，在我们来说也许是不是很严肃的事，但是在撒旦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事。那因此当我们与神活在交通里的时候，撒旦常常会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骚扰。我不说他的骚扰这一方面太多，因为我们自己各自的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是你经历出来你发觉一个共同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受搞扰了。但现在神借着 约翰在这里把我们往正面的学习操练的里头往前带，那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与神有了交通，我们怎么能维持这个交通呢？在维持这个交通以前，我们还是先来经历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与神有交通呢？当我们领会到我们是与神有交通，但是后来就发觉和神的交通好像有了阻碍，那这个交通能不能恢复呢？那这就是下半段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注意到第四节最末了的时候第三节末了的时候，那里说的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最后面的那一句话，中文圣经有一个意思没有翻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那个原来的意思点一点的话，那你会发觉这句话的一个很有重量的表达。那个话如果很准确的把它都摆出来的话，那是什么呢？我们乃是确实的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那把确实的这一个意思一摆上去，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所指给我们的就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而是很实际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经历怎么给我们去领会过来呢？现在第一章的下半段，就是从第五节开始以后，就围绕着这一个中心点来给我们指出这个交通的那个实际的。那我们看看第五节接过来的时候，就神就是光。那这个神就是光是跟着什么呢？跟着确实的与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就引出了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我们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呢？第五节开始就说了，说出神的性情，说出神的所事。他说神就是光，那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与神有交通，那就看你是不是在光里。如果你是在光里，那很自然那个交通就连接上来，你不在光里，那个交通根本就不存在。那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发觉这个结果了吗？是的， 因为这里就说到一个事情，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如果这就说出了，如果我们是与神相交，那神是光，在他里头没有黑暗，我们与他连接上了，如果我们里面也没有黑暗，感谢主，我们是在交通里。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跟主的交通不大畅通，或是根本就是不通的话，很简单的，神就给我们一个意思，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实际的活在光里，或是你还在黑暗中。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那个问题。说到在黑暗中的时候，在撒文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很好的注意的。因为第六节那里就说，我们先要肯定第五节，使徒在那里说出，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就是这样。什么样呢？你是与神有交通的，这神是光，只有还在黑暗里头的时候不可能有交通。如果你是不在黑暗里，你和神的那个交通就是这样。那撒文就说到一些很具体的事情，这是很具体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心思里的。第六节那里他就这样提了，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那说谎话当然指着上面的，你说你是与神活在交通里，那这个是谎话。但实际的那个情形是什么呢？这里就包括，那从这节圣经里面就包括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先说字面上的，你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了。接上去又说不行真理了，这个不行真理乃是说的，还是说到一个事实，是继续的不行真理，而不是一次不行真理，是继续的不行真理。那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给让我们去留意到，你是不是真的与神有交通的呢？你是不是真的活在与神有交通里呢？那你就看这个事实就可以了。你如果在黑暗里，你不就不可能有交通。如果你在黑暗里，但是因为你有些时候没有活在神的光里，所以那个交通就受打叉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就引我们去留意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你读到那个利未记，而利未记就说到神给以色列人有五个祭，五个祭头三个祭大概我们问题都不大，幕后的两个祭呢，我们也许会发生这个问题，尤其是你读到这两个字是同一个条例。圣经上的话是这样说，那我们就会试问了，既然是同一个条例，为什么要分开两个祭呢？ 而两个经的内容并不是不相同，是相同，只是名字上不一样而已。第四个字叫做赎罪祭，第五个祭叫做赎愆祭。你说罪不就是愆了，愆了也就不是罪了。那既然是相同的那个事实，为什么就分成两个祭呢？许多弟兄姊妹读旧约圣经读到立位祭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发生难处。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慢慢的我们领会到神的那个完整个的心思的时候，你知道这里头神说的非常明确的两件人回到神的面前必须要解决的，或者说必须要解决的两件事情。虽然这两件事情在原则上是相同，但是在实际上是不一样。那么现在这两件事情呢，在约翰一书里头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先说立位记上头那两件事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赎罪记呢？什么叫做赎愆祭呢？如果我们能领会的话，你很清楚地看到赎罪祭是说到你的地位的问题，赎愆祭是说到你实际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地位对与不对，就看他们对赎罪祭认识到一个什么的光景。你不能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献过赎罪祭了，所以我的地位就没事情了。但弟兄姊妹注意，如果你留意旧约的律法的话，当然我们不把旧约的律法迁到我们今天新约的时候给我们来应用，但是我们实际是从旧约的律法里头看到，在新约的救赎的恩典的里面，神仍然是照着那两个祭来引领我们去活在他的面前。那如果我们细细的留意呢，你留意到旧约的立位祭赎罪祭是对付人与神的关系，所以那里头不包括的那是祭司了，领袖了，全体以色列了。那个范围是这样，就是说全体以色列，不是说以色列全体的人都落在那种光景，而是说在那里发生一件事情是影响到全以色列在神面前都过不去的。那所以我刚才说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地位的问题。但是你留意赎愆节的时候，赎愆罪的时候，你注意到那是就是每一个人个别人在那里所处理的，所处理的就是个别的行为。那这样我们领会的这两个大前提的时候，就是那五个那个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大前提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来回到约翰一书来，你就看到这里面所说的话了。他特别是在哪里呢？如果弟兄姊妹在我们中文圣经就是常常发生一种缺陷的，就是没有把那个数字的那所包含的那意思都翻得出来。如果我们把那个数字都翻得出来的时候，你读下面这一大段话的时候，你就读出很清楚的那一个心思，那个。主要我们明白的话来说了，所以从第七节就说，我们 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个话，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如果我们是在光中行，就是因为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我们如果是与神有相交，我们就一定是活在光明里。那现在他就说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说你是有把握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呢？这里就说了，他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那就是说我们与神中间没有间隔了，没有阻碍了，那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和神的交通畅通了，彼此相交了。你为什么能彼此相交呢？有这个把握呢？是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你看中文圣经这个翻译，你应该要看出问题来的。什么问题呢？既然是一切，那个罪，这是什么罪啊？这是许多的罪了。但是很稀奇，他在这里说的一切的时候，所说到那个罪，原来的意思却是一个单数。你说怎么能调和呢？有一切就不可能是单数，是单数就不能，可不可能是一切。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能看见能活在光中的那个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你说，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既然是单数的罪，怎么可能是一切呢？这就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都犯一个共同的罪。不管你是不就是说到我们亚当的后代，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管你在社会上有多少的地位，你有多少的那个给人超越的条件，你都是落在那个罪里头。那个是什么罪呢？不信。但是我们的不信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些人信偶像，有些人反的信宗教了，有些人是根本就不要宗教了，甚至包括无神的思想。那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表达，那这个一切就包括很多了。但是归纳起来，都是在一个那样的罪的里头。什么罪？不信。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主在这里就说出，我们能活在光明中，就不管我们从前是用什么态度对待神，是怎么样的来抵挡神、拒绝神，就因着我们肯接受神儿子的救恩，神儿子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就把我们这一个问题做了一个基本的解决。我们就在光中，我们就可以与神相交了。那这是说说一个基础的事实。如果我们不看撒文呢，我们不会觉得这里说这个话的那个意思的重要。但是你一看撒文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里边哦，实在是蛮重要的。因为第八节就说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这个罪又是单数的，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说什么？这个不是说我们没有信主，这个是说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我们若说我们不被罪，你们说不信耶稣的是罪人，是罪人，因为政府不把我抓去，这法院不给我判刑，我没有。我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是什么理由说我没有罪，单数的罪就是说到在神面前那个不信拒绝神，你就看到了，他说那是自己欺骗自己，真理不在他里面的，他没有真理，所以在黑暗里，在黑暗里，所以就不认识自己，所以就说我没有罪。然后接下去你再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也很有意思，这里你就看到问题来了。我们若认自己的重罪，哎呦，不止一个了，好，一个罪都不能赦免，那重罪了还有条件吗？可以得神的恩典吗？感谢主，这里就说到了，你已经是接受了主，所以你才会发觉，有些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落在黑暗里。那为什么就我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好像与神中间有间隔呢？不仅是昨天与神好好的，好像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和神中间那个交通很舒畅的，我也很喜乐很平安的，现在为什么有些阻碍人？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在行为上也许已经做了一些在主面前过不去的事，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重罪的问题跑出来。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重罪，并且继续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把约翰一书的那个很根本的一个事实点出来了。我们必须与神有发生交通，但是有我们与神的交通有了，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点难处，那还有解决的办法吗？什么事情弄得会这个事情呢？神就给我们看到了，不错，在地位上你是得救的人，但是在生活上面你有许多的事情没有跟上主的心思，你就落在黑暗里，你就离开了真理，那结果呢就影响到我跟主中间的交通。那主说感谢神，神的恩典和怜悯，什么时候你懂得我得罪主了，我到主面前来认罪了，感谢神，神说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是一切的，他必赦免我们的重罪，他儿子耶稣的血呢也继续不住的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因此最末了那句话说，那假如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撒谎了，他的道 不在我们心里了，那就是回复说道，假如你真的你与神根本没有交通的，你还是一个活在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的情形里呢，那就是这个事实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一次与神有了交通，主是会不住的把我们挽回，叫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恢复交通。那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原则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前面二三四五这几章圣经里边所提到的那些具体的学习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但是如果引起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些什么的话，下礼拜弟兄姊妹回来还可以在这方面再交通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第二章。